五啊，我觉得跟着中共肯定会倒霉的啊，因为中共它就是一个邪教政权嘛，这么多年以来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儿、啊、哈，这按照这个佛家的说法是恶业无边呐、啊，跟着这个中共肯定会倒霉啊，所以就是你是中共党员，在这样的这个疫情期间，我觉得就相当的危险。OK， 回到李强这儿呢，就是劝习近平解封这个事儿，让习近平其实非常的不爽啊，就是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李强好像还能够扭转习近平的政策啊，习近平自己还不是定于一尊，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就对李强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满意了。再加上这个经济药方用的是李克强的啊，无非就是什么地摊经济啊，政府要放管服啊，就是政府要放权呢、啊，缩小政府权限，要给民间更多的经济自由啊等等。这种事儿的话，我觉得习近平都不喜欢啊。习近平想要的是国进民退，想要的是控制经济，想要的是集中精力办大事儿啊，想要的是搞这种高科技啊，搞这种什么大炼芯片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搞这种高大上的东西。其实啊，我觉得中国不能够完全搞这种高大上的东西啊，因为像美国呢，它搞高科技或者是金融有它的优势，一方面就是美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氛围，就是它有思想的自由嘛，所以很多人他可以就是放开脑洞大开的去搞一些发明创造，但中国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它有这个完善的法制去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你真的造出一个东西，想出一个东西来的话，你是可以从中申请专利然后获利的。但中国的话呢，你好容易搞了一个东西，很快就被别人山寨，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第一，你没有思想的自由；第二，你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去研究知识产权。这是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说美国呢，它搞高科技搞金融有它的优势，就在于说它有这个稳定的政治制度，然后有完善的法治，再加上思想的自由啊，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加上美国的人口呢要比中国人口要少得多啊，所以虽然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造成美国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实呢美国人的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啊，至少还能够再撑一段时间。但是以中国这种人口的规模，你必须得有制造业，必须得有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制造业，你全去搞高科技的话根本也不现实。反正不管怎么讲，在习近平的压力之下，李克强的那些这个政策的话必须得扔掉，所以李强呢就只能转向。所以李强在这个到湖南调研，上任之后首次到湖南调研，那是去年三月份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到湖南调研，他呢就开始这个强调要推进什么高端的制造业呀，这个包括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在中共深改委第三次会议上啊，这个李强呢也在讲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啊，这就是国进民退嘛，就是把国家安全置于这个经济发展之上嘛，这都是习近平的方向和政策，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从李强现在目前畏畏缩缩的样子啊，也这个。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不去见美国企业家了啊，这个两会完了之后也不开记者会了，畏畏缩缩的样子，就感觉李强完全还没有走出阴影，或者说他的检讨还没有过关呢、啊、他还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所以其实李强呢是很难办的、啊、就这一次大家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就是耶伦访华的时候在日程安排上竟然还要见刘鹤。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刘鹤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他既不是国务院副总理，也不是什么经济小组的成员，但是耶伦访华竟然还要见刘鹤，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在借助刘鹤去敲打李强啊。所以李强现在就很难办，因为他按照习近平的思路搞经济肯定搞不好，对吧？不按这个思路办的话呢，肯定要被习近平整啊。所以李强修改国务院条例也好啊，工作条例也好，或者说他这个现在不怎么出来这个公开的活动或者是做什么指示啊，彻底躺平啊等等，应该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随着李强的失宠呢，那蔡奇的地位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了。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4月3号开会啊，跟以往党建会议不同的是啊，大家注意啊，这一次党建会议的核心目的是依旧是要将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中央上来，要听习的话，要做到两个维护啊，这都是老生常谈啊。但是呢，后边这个动作很大，就是中共要在四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在全党开展一个叫做党纪学习教育活动。这个是自去年四月习近平亲自要求和号召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强迫中共官员服膺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这个主持这次4月3号部署这个工作这个会这个部署这个工作这个会议的啊，就是 党建的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了啊，等于是蔡奇他的这个职务就公开了。之前这个党建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等于是这样的一个重要职位呢也给了蔡奇。除此之外，这个蔡奇在今年四月份啊，就是前两天还被证实他已经兼任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然后南华早报今年三月份报道说，蔡奇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兼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所以蔡奇现在的头衔是左一个右一个呀，不断的往他脑袋上加呀。估计习近平也忙不过来了，就把这个事儿全给蔡奇了。所以蔡奇的权力正在不断的扩大。蔡奇的权力早已力压所有的常委了。大家注意哈，就是蔡奇现在在搞这个全党这个党纪学习教育啊，在我看来类似又一次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蔡奇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会肃清党内对习近平忠诚度不够的人。我相信蔡奇呢，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建的成绩，也可能会抓住，很可能会抓住几个动摇分子啊。咱们就继续往下看吧。我觉得蔡奇，这次这个搞这种什么什么教育啊，这个其实就真的是很像当年的延安整风啊，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呢，让各级官员表面上向习近平效忠，但实际上向蔡奇效忠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因为蔡奇在抓这个事儿嘛，就你做的事情得让蔡奇满意才行啊。整风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其实抓革命是没办法促生产的，但是革命还得抓啊，所以蔡奇呢还继续抓革命啊。所以我说蔡奇呢目前已经取代了王沪宁成为思想沙皇啊，其实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蔡奇真的是离出事儿不远了。今天呢最后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流出了一段视频啊，这个视频的标记是今年2月15号就正月初六的时候，这个范长龙呢在辽宁的丹东老家参加同学聚会时候，他有一番讲话，大概是14分钟。这个范长龙呢就聊起了他的退休生活啊，范长龙提到说当局给他设了一个限制，说要求他离开北京不能超过一个半月。他没有说明原因了，但是呢就是说确实中共高官呢像这个范长龙这样的人，他走到哪儿都得报告的啊，都得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的。蔡奇不批也得，这个习近平不亲自批的话也得蔡奇批啊，否则的话他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活动的。就包括他参加这样的一个同学聚会啊，肯定也是得在这个中央办公厅报备的，他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活动的。所以其实中共官员到了这个退休之后跟软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而权力的话也没有了，但是这个人身的自由其实也没啥自由。范长龙呢在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大谈自己离职之后都干了什么啊，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很多中共的官员高官呢特别是离职之后就大家都觉得你没权力了嘛，就没有存在感啊，所以说他呢就开始吹牛啊，他说他自己也没闲着。他原话说有一些活动呢还要你参加，有一些文件还要看。然后范长龙接了一句话就特别的关键了，他说你先要召开三中全会啊，20大重要活动要你参加，还要征求你的意见。就感觉好像是他还我们叫 stay relevant 啊，还好像他你这里边有他什么事儿一样啊，就是我还得看文件还得提意见的啊。那这个范长龙呢他提到这个三中全会20大等等啊这些事儿，他还提到他是这个从军50年要写一个什么7万字的传记之类的，咱们就不说了啊。但是范长龙这里边提到了三中全会。范长龙提到了20大啊，提到了三中全会，那20大已经开过了嘛。那三中全会呢到底开过还是没开过呢，把这两个事情并列起来。我觉得三中全会显然是没有开啊，因为三中全会是不可能秘密召开的。作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开这个中全会的时候的话都得来，中央委员200多人，中央候补委员200多人，你聚到一块儿的话加在一块儿400人，再加上那些什么其他别的七七八八的那些工作人员等等，到京西宾馆去开会，这个安保规模的话是很可怕的，这个一定是这个安保规模非常的严密，这是你根本就瞒不住的，那而且这个肯定也是要封街嘛，然后媒体也不可能不报嘛。所以范长龙提到三中全会的意思呢，说他还要提意见，那显然是要开三中全会，而且呢可能很快就要开。我们看范长龙讲这个话他是在二月份的时候，那现在的问题是从二月份从范长龙讲这个话到现在又过去2个月了，为什么还没开啊？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之前是一度传出三中全会会在3月份两会之前开，就2月底的时候开，那范长龙当时讲2月中旬的时候讲这个话呢可能是 原本打算是在二月底开的啊，我相信是这样，但是后来还是没开。为什么没有开呢？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和人事安排还没有搞定。到底要不要把秦刚的这个，要不要把秦刚的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头衔拿下去啊？然后呢，这个，李尚福怎么处理等等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人事安排没搞定。然后呢，三中全会一般来说是谈经济的，那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消息啊。所以说这两个事情都搞不定。所以你会觉得哈，就是以习近平的独裁，竟然搞不定这种人事安排啊，然后呢，这个经济政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公开。如果这两个事情都忙不过来的话，就不用说其他别的事儿了，就更不用说什么打台湾的什么其他别的事情。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所以三中全会呢肯定是没有开，是这个因为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啊。我想这样的事情可能过一段时间，慢慢的会散播出来啊，到时候咱们再有了更多的消息再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而这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话题了哈、啊，借着李克强这个300人攻击的这个事情，说了一下这个，大家借着这个发泄的对习近平的不满，我觉得这个社会动向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中国大陆的王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啊。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介绍诸葛亮的家庭背景与成长。上一集跟听众朋友提过，西元181年东汉末年，诸葛亮诞生在徐州琅琊郡的阳都县，也就是现在中国山东省的沂南县。诸葛亮是一位山东人。据说诸葛亮的祖先原来只姓葛，只有一个葛字，怎么到后来会变成诸葛两个字的复姓了呢？这个故事必须从秦朝末年的时候说起。当时有一位葛英，带领一群农民揭竿起义。葛英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勇猛，又有谋略，屡建战功，在当时是位颇有名气的将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为了追忆奖赏葛英反抗秦朝的功劳，便将葛英的孙子封为朱县侯。朱县这个地方就在今天山东省诸城的西南，葛英的后代子孙也因此就搬迁到朱县居住。同时为了纪念汉文帝的封赐，就顺其自然地把地名与姓氏结合在一起。从那个时候开始，葛英的后代就以诸葛为姓了。诸葛家族在西汉的汉元帝年间曾经出过一位司隶校尉诸葛丰。汉朝的司隶校尉是中央单位的监察官，拥有弹劾朝廷百官与皇亲贵族的权力，地位相当高。诸葛丰当时就以执法严明、刚直尽忠、不畏强权闻名于世，被认为是汉朝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颇有声望。到了西汉末年，因朱县成为战争地区，诸葛家族就从朱县搬迁到阳都县，在阳都住了大约130年左右，才传到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这一代。诸葛珪在兖州的泰山郡担任郡臣， 郡臣是地方官太守的幕僚长，负责整个泰山郡的行政工作，所以诸葛圭平时就住在泰山郡政府的所在地凤高县。凤高县地处泰山山麓地区，由于天子和诸侯每年都会派人到泰山奉献贡物祭拜天地四方，所以来自五湖四海参拜泰山的人潮都会汇集在凤高县，当时是非常繁荣的。诸葛亮小时候大多生活在琅琊郡的阳都县，母亲张氏偶尔会带着诸葛亮和他的大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还有两位姐姐到距离160公里外的泰山郡凤高县探望父亲诸葛圭。幼年生活无忧无虑，家庭和乐融融。不过好景不长，诸葛亮6岁的时候母亲张氏因病过世，2年后父亲诸葛圭也一病不起离开人世。面对双亲在2年内的骤然辞世，年仅8岁的诸葛亮的幼小心灵接连受到不小冲击，不过也让少年诸葛亮瞬间长大了不少。诸葛亮有一位叔叔叫诸葛玄，曾经在京城洛阳当官，因为看不惯宦官的专权跋扈，也不想卷入政治斗争，就辞官回家乡阳都帮诸葛圭照顾家族，指导诸葛亮这些孩子们的学习。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对儒家与法家两家的思想相当熟悉，所以诸葛亮从小就被教导阅读许多儒家经典，像是《诗经》《尚书》《左传》等等。当然法家的《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以及在西汉广为流传的《六韬》自然也不会错过。《六韬》是姜太公与周武王透过问答探讨军事与政治议题的一本古书，家学渊源，诸葛亮少年时代就熟读许多儒家与法家经典书籍。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因为曾在京城洛阳当过官，常会跟诸葛亮这些孩子们谈论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宦官太监迫害的感人事迹。例如当朝廷下令逮捕批评太监干政的知识分子时，有一个人名叫做范庞，当他听到县令正在为是否逮捕他左右为难时，范庞便立即到县衙门去投案。当时的县令叫郭一，郭一对范庞表示宁可不当县长也要将范庞放走，范庞却说庞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我死了灾祸就可停止，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罪连累您呢？范庞说后就跟他的老母亲诀别，从容不迫，慷慨赴死。这些忧国忧民舍生殉道敢做敢当对忠义的实践重一对生命维护的事迹，对少年诸葛亮的人格特质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非常大的震撼与影响。诸葛亮8岁时，青州和徐州一群绑着黄色头巾的农民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反抗朝廷的活动。幸好徐州的军队训练有素，把黄巾农民的动乱排除在徐州之外，维持住徐州的安定，让诸葛亮在父亲过世后8到12岁这4年时间能在大哥诸葛瑾和叔叔诸葛玄的教导下，让诸葛亮有一段稳定的学习与成长，为诸葛亮的博学铺垫下了基础。不过也因为徐州相对稳定， 使得躲避战乱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徐州，也因而引入了战祸。在诸葛亮12岁时，徐州也开始动荡不安了。面对徐州的不安宁，诸葛家族会怎么面对呢？少年诸葛又是如何蜕变成青年诸葛呢？敬请期待下一集《青年诸葛》的精彩际遇。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诸葛亮再次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天，时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时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呢是4月4日，是清明节。所谓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每到这个时候就让大家想到烟雨蒙蒙的江南。其实苏轼有一首描写清明的诗非常的美，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的：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我想这最后一句大家一定是太熟悉了。总之吧，就是趁大好的春光，大家该祭祖的祭祖，该出去踏青的就去踏青，如果哪儿也不去，至少还可以在家烧一壶热水，沏一碗新茶。那关于清明节饮食的养生呢，其实说法很多，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清明节的饮食习俗。我们看看在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他们都有哪些饮食习惯。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青团。在中国很多南方的地区，青团都是清明节最有特色的美食，家家户户呢都会来坐着吃。那这种饮食习俗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周朝，历史够长的。青团子呢，它的外表油润碧绿，就像玉一样，咬一口呢软糯清香，吃起来可以说整体是甜而不腻，是清明节和寒食节江南一带人用来祭祖必备的食品。那它不仅好吃美味，对身体呢也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绿色呢是来自新鲜艾草的汁液。但我想大家热衷于吃青团，更因为它团团圆圆的碧绿的颜色，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希望家庭团圆啊，老人都能够健康长寿等等。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清明小食叫做艾板，这是客家人的清明美食。因为客家人有一句老话叫做清明前后吃艾板，一年四季不生病。这个艾板的长相啊，就像一个压扁了的元宵，扁扁的，是淡绿的颜色。那它的做法呢，也是把采摘回来的新鲜的艾草洗干净，然后放到锅中煮熟，捞起来沥干水分，然后把它剁成泥，再加上一点糯米粉，再调上一点刚才煮艾草的绿色的水，把它和成面团，然后呢再把准备好的芝麻、梅豆、花生等这些馅料呢包到面团里面，搓成一个圆形，之后就可以放到锅中隔水蒸15到20分钟，那艾板就做好了。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像另外一种版本的青团呢？下面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款清明美食叫做暖菇包，菇是蘑菇的菇。刚才我们说到的清明小食啊，都是用艾草做的，但是暖菇包呢，它用到的一种草叫做熟曲草。当地呢，因为它是泰宁那个地方的传统小吃，在当地人们又把它称为暖菇草。这个草呢，春天的时候长在田间地头，毛茸茸的，而且非常的鲜嫩， 人们也是把暖菇草采集起来，像对待艾草一样，用它呢和面粉来和成面团，绿色的面团擀成面皮，然后再包上馅儿，做成包子形的也有，做成饺子形的也有，再把它蒸熟了吃，图的呢就是暖菇草里面那种清香的味道。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一类清明美食呢是卷饼，这个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在福建泉州有一种清明美食叫做润饼菜，这个润饼菜看起来就像北方的春饼，用一张饼皮卷着菜。另外在福建的厦门，他们也会吃一种卷饼叫做卷薄饼，老厦门人在卷薄饼的时候，一般呢都喜欢在薄薄的饼皮里面放一些各种各样的蔬菜，比如说芹菜、韭菜、胡萝卜丝，还有像海苔切成丝的鸡蛋等等。那每一样蔬菜呢也都各自带了一些寓意，比如说芹菜代表勤劳，韭菜代表长长久久等等。除了糯米的团子、卷饼之外，还有一类清明节各地出现频次比较高的美食，那就是蒸的各种各样的馍馍，比如说紫推馍、枣糕，比如茶果，还有非常有名的破子果，破是朴素的朴那个字，它就像一个蒸开花了的绿色小馒头，里面的绿色呢来自一些地区产的一种树的枝叶，那就是破树，这是潮汕人过清明节的时候要吃的一种美食。无论是哪里的美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各个地方的人啊都喜欢用绿色的叶子做成美食。我想这也是因为在中国的民间，大家相信呢春天是多发各种疾病，而吃绿色的叶子能够帮助人提升免疫力，避免得病。如果 get 到这个精髓，那我想您一定会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清明节今天晚上该吃点什么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节气啊一共有24个，其中只有一个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那就是清明，可是也唯有这个节日没有办法说节日快乐，所以我在节目的最后就祝大家吃得健康吧。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下一次节目让我们空中再见。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How about giving back to your community in a cool way while helping your family eat better? Well, you can. It's all in the name, Plant a Row, Grow a Row,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you help others. Plant vegetables and donate them to your local food bank. Get how-to tip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novative idea at www.growarow.org.